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请听是本周收到的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山东省郯城县法轮功学员朱同贵2018年5月被林依兰山区国保绑架，非法关押14个月后，近日得知被林依兰山区法院秘密网判重刑，非法刑期可能是9年。同贵在临沂看守所被非法关押14个月之久，身心受到了很大的伤害。
辽宁省盘锦市兴隆台区法轮功学员邹礼明2019年9月被劫持到锦州南山监狱，11月转到大连监狱，于2020年3月8号被关押迫害致死，终年66岁。邹礼明向民众讲真相，被警察们用卑鄙手段跟踪，2015年6月再次遭绑架，被非法判两年六个月，因身体不合格没有执行收监，在家休养，其中数次被法院带回医院检查身体不合格。
吉林省白山市江源区湾沟镇张孝琴、张孝莲姐妹2019年4月16日被警察非法入室绑架抢劫，张孝琴被非法判三年零九个月，于2020年1月被劫持到长春女子监狱，张孝莲被非法关押15天回家。
湖南省衡阳市法轮功学员肖美军20年间不断遭受冤狱迫害、酷刑折磨，长期流离失所，两次被非法判刑共10年，70岁高龄还被关押狱中，被迫害致残，半身不遂，于2020年3月2号含冤离世，终年72岁。
下面请听大陆综合消息。大庆市让葫芦区成为疫情重灾区的原因，致大庆公检法从业者。这次武汉肺炎爆发，在黑龙江大庆市的五区四县中，让葫芦区的疫情最严重。让葫芦区的各个住宅小区和大庆市北部公路封闭，给全区市民生活造成极大的不便，人身造成极大的威胁。让葫芦区委书记和一个直接负责防疫的副区长双双被免职，让葫芦区被黑龙江省列入疫情最严重的区县之一，并且一直到黑龙江省最后的五六个疫情最严重区县时还有让葫芦区，直到最后所有区县疫情降级。自从1999年7月20日江泽民和中共互相利用迫害法轮功以来，大庆市非法判刑了许多法轮功学员，基本上都是让葫芦区法院实施误判的。这不是巧合，是上天的一种惩罚。我们相信绝大多数人都有善良的一面，所以公检法从业者很多事不可不信，你们一意孤行造成的后果许多是无法挽回的，当你们明白的那一天会追悔莫及。人命关天，即便你们觉得上面有指示没有动作不行，其实你们也还是有办法明修栈道暗度陈仓的，那样你们的良心之举就会给自己和家人以及本地的市民结下善因，就不会再招致如此的灾难。希望斟酌珍惜机缘。
北京王晶晶遭绑架后讲真相，叮嘱警察三退。北京来稿。北京通州区北苑万达广场原来是人流如梭的地方，受疫情影响现在广场上人很少。2020年3月9号在北京万达广场附近，法轮功学员王晶晶被两个警察拦截，要求查看身份证。王晶晶说没有带着身份证，这样王晶晶被两个警察带到了北苑派出所。在北苑派出所，王晶晶主动告诉警察自己修炼法轮功，现在北京的疫情形势严峻，当大家都隔离在家的时候，一线的警察接触各种陌生人，工作危险。刘伯温悲泣预言了这场瘟疫，而且给出了破解之法，所以在这时候遇到你们也不是偶然的，应该是前生有约来告诉你们破解之法的。这破解之法就是三个字谜，七人一路走，引诱进了口，三点加一勾，八王十二口，谜底是真善人三个字，记住这三个字就能度过劫难，并把随身携带的几本瘟疫蔓延全球如何独善其身拿给他们看，说这里面有瘟疫中解救的方法。 为什么有瘟疫？是因果报应，是人的道德不行了，尤其是迫害正信法轮功这么大的群体。王清经还说，碑记中说，世上有人行大善，遭了此劫不上算，预言了有修炼之人此时会来解救，告诉人们九字真言，免费印送，不取金钱，所以千万不要跟随江泽民迫害法轮功。现在武汉死那么多人，还不是邪党之祸吗？反过来还拿百姓丧事当喜事来宣传他自己，多邪恶呀。这时旁边又过来六七个身材高大的便衣，问你们那边怎么回事，需要帮忙吗？北苑派出所的警察说，不需要，我这是帮助困难群众呢。后来又有警察打电话询问要送去关押的地方，王晶晶听到那边的回话是，法轮功学员呀，不收。然后警察要求登记身份证、手机号及住址，就可以回家了。临走时，王晶晶再三叮嘱他们记住九字真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并顺天意退出邪党，就能度过劫难。
吉林榆树市85岁法轮功学员徐景超被劫持入狱。吉林榆树市黑林镇85岁的法轮功学员徐景超，男，农民，1997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修炼前患有高血压等疾病，经常迷糊过去，修炼后无病一身轻，身体健康，神清气朗，80多岁还下地干活。儿媳妇说，我爸学大法可真是受益了。2019年12月2日，徐景超发放真相资料，告诉人们牢记并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九字真言救命良方，遭恶人诬告，在家中被榆树市国保大队四五个警察绑架，并非法抄家，强抢法轮功书籍等个人物品。后徐景超被非法关押在看守所，2020年1月过大年之前被劫持到长春市某监狱的监狱医院迫害。家人几次到榆树市看守所打听，警方都不告诉具体关押在长春市哪个监狱，也不让家属接见。
辽宁大连普兰店被绑架法轮功学员吴月菊近况补充。辽宁大连普兰店法轮功学员吴月菊在2020年3月10号讲真相时被人举报，遭普兰店南山派出所骗警绑架。吴月菊当天平安回家。3月12号早，吴月菊去南山派出所要回两本大法书，随身带的真相币被袁树奉还。
严正声明。严正声明是在中共高压迫害下曾经写过不练功保证的法轮功学员，现在宣布重新修炼的声明。本周168名大法学员严正声明，一切不符合大法的言行全部作废，表示要加倍弥补给大法造成的损失，兼修大法到底。
世人觉醒。本周173名觉醒世人郑重声明，以前所写所说所做对大法对师父不利的言行全部作废，相信法轮大法好，支持法轮大法，弥补过错。
下面请听人心与因果。两武汉医生患武汉肺炎，数日康复，叩谢李大师。明慧记者张运报道。居住在北美的张先生对记者说，我舅舅和舅妈都是武汉的医生，因不知疫情真相，参加聚餐和打麻将，1月23日发现开始发烧，他俩得了武汉肺炎，非常严重。危难中我劝他们诚心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后来还在视频里跟着学练法轮功第一套功法，现在康复了。我舅舅泪流满面地说，我重生了，简直就是脱胎换骨了，我叩谢李大师救命之恩。以下是张先生讲述的这段经历。一，舅舅的无奈。2020年中国新年快到的时候，海外已经有报道说武汉有疫情了，我很关心在武汉的我舅舅一家，就打电话给他们，要他们注意并要存点食品，还转发了一些海外的报道给他。我舅舅当时还叫我不要听造谣，武汉没事儿。谁知到了年初七，也就是1月31日，他发了个视频通话给我，看上去非常的虚弱和无奈，好像要跟我做临终告别一样，非常沮丧的样子。 舅舅说，武汉封城前我们什么都不知道，到处去参加聚餐和打麻将。1月23日封城后，我们俩发现开始发烧了。因为舅舅和舅妈都是医生，就自己在家互相打退烧针，打了一个星期，情况越来越严重，喉咙也肿了，口腔溃疡很厉害，但烧还是没退。他说觉得自己已经没救了。我说，舅舅，我有让您保命的秘诀。他振作了一下，赶紧问，是什么？我说，请诚心念我告诉过你的九字真言。他马上就生气地说，都什么时候了，你还跟我说这个？你要说这个，我就挂电话了。我读大学时开始修炼法轮功，中共迫害法轮功后，我被学校无理开除了。后来从其他国家辗转来到了北美。我的舅舅一直不理解我为什么为了信仰什么都可以不要，他也知道共产党不好，也做了三退，但就是每次跟他提法轮功，他都抵触。但我非常关心他，我不想他挂电话，就跟他说，那好吧，我就告诉您另一个办法吧，是一位朋友告诉我的，说有效，就是去买大蒜煮水喝。他说好，就挂了电话。第二天他又打电话过来，说试过了没效，还说看来自己是不行了。二，绝望中的希望。我看他那么无奈和沮丧的样子，就跟他说，你也知道我练法轮功这么多年，我的身体非常健康，一点问题都没有。现在这个肺炎你也知道是没药可治的，武汉已经死了很多人了，现在只有一个办法。你要发财我没办法，要升官我没有办法，但保平安保命我有办法，就看您愿不愿意试。他沉思了一下说，那我问你一下，你修炼法轮功后得到了什么好处了？我说，我得到了身体的健康。他停了一下说，那你说我该怎么办？我说，您现在开始诚心的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九个字，喊出来也行，说出来也行，若有效果了，您再告诉我好不好？他说了声好，就挂了电话。晚上我打过去，是他那边的早上。我问，您现在什么情况？他说，我昨晚念了，我自从发烧以来都失眠，压力很大，我昨晚念着念着就睡着了，我终于能睡着了，看来是有效果了。三，诚心就能体会神奇。看到舅舅的诚心，我就继续跟他说，您看到有效果了吧，我再告诉您一个办法，就可以把您的情况扭转过来，就看您信不信。舅舅急忙说，你快说，什么办法，什么办法？我说，就是练法轮功。为什么这个能帮您？告诉您一个道理，您是西医，知道病毒没有特效药，但按中医来讲，您为什么感染上病毒了？是因为您阳气不足，阳气不足就是正气不足，正气不足您的体质就差，就没抵抗力杀死那个病毒。瘟疫就是不好的邪气，您只要把您的阳气充足起来，就能把这个邪气给镇住，您的症状就能改变过来。他听进去了，他问，那我怎么做？我说，您等着啊，我把法轮功的第一套功法的视频发给您。第一套功法叫佛展千手法，会非常迅速地把您的百脉给打通，您身上的正气就会上升。法轮功师父在大圆满法中明示，佛展千手法这套动作的核心就是舒展，打通能量淤塞的地方，调动体内和皮下之能量强烈运动，自动的大量吸收宇宙中的能量，使修炼者一上来就达到百脉解通。到了晚上，他那边是早上，舅舅突然发了个语音给我，明明啊，舅舅好了，舅舅好了，太神奇了呀，真的是奇迹呀，就一个晚上啊，我就完全退烧了 36.5 度，真的是彻底好了，以前这个腿都是冷冰冰的，现在都是暖乎乎的，以前眼睛看东西都是模糊的，现在看得非常清楚， 真的是脱胎换骨啊，真的非常感谢你，我要赶紧去告诉你舅妈。四，顽固的舅妈也好了。舅妈是个脾气暴躁，什么都不相信的人。舅舅在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的那个晚上，他不愿意跟着做。后来他因为状况严重，就被送医院去了，很快就确诊了是武汉肺炎。当他看到舅舅好了后，他说，真神奇啊，他也就开始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后来舅舅去教他第一套功法，马上就好多了，但他还是不很相信，有时练一会儿就停了，不想坚持。他说太热了，不敢练下去。他还没明白是师父在给他清理身体。舅舅跟我说，后来出现了这种情况，只要他练，他的烧就退，他不练，烧就高上去。后来他坚持下来了，也很快就好了，从医院回家了。舅舅说，这个功法我一定会好好练下去，叩谢李大师救命之恩。
下面请听时事评论，中共操控舆论遭抵制，百姓发声封不住。明慧记者季真言、张明综合报道。明慧网3月10号，武汉疫情中共特别透明，谁能核实一文中披露。中共内部制定战略，要把对武汉肺炎的视线拉向海外。一、转移国内人民的注意力。二、借机吹捧自己，吹嘘自己的治理模式和治理疫情的能力，包括所谓的制度性优势。三、推卸责任，要把武汉肺炎的源头嫁祸给美国，大力进行反美宣传。中共的这些战略已经引起世人的警觉，而中共在国内不顾人民的生命安全，一切以维护其权力为重的做法已经激起民愤，更多大陆民众在觉醒。第一部分，武汉90后，我有义务为死者发声。3月4号，新华社发文及视频，公开喊叫，全世界应该感谢中国，美国欠中国一个道歉，世界欠中国一声感谢。这表明中共不仅禁止国内人民发声，甚至也想禁止国际社会发声。对此，人们是怎么想的，怎么做的呢？据美国之音报道，在武汉出生长大的中国90后屠龙说，一场武汉疫情彻底改变了他按照当局者意愿做个顺民的想法。屠龙说，要不是自己会翻墙，要不是一些海外的朋友告诉他真相，此刻说不定他已经进了焚尸炉。封城的日子里，他反思了很多。他们清理北京低端人口时，我跟自己说，我很努力，我不是低端人口，我不会被清理。他们在新疆搞劳改营时，我想我也不是少数民族，我也没有宗教信仰，我也不会被清理。我很同情香港人的遭遇，但我觉得我也不会去上街，不会抗议，所以也跟我没关系。这一次事情发生在我的家乡，我周边已经有很多人得了病，也有去世的，所以我没有办法再忍受下去了。说实话，这件事情给我刺激最大的，真的不是疫情本身，而是人性的大考。他感慨地说道。屠龙说，绝大多数中国人，包括我自己，并不无辜，因为我们纵容了他们作恶，当然还有更多人是跟他们一起作恶。他又说，现在中国弥漫着一种不寻常的乐观气息，我看到报道说，全世界欠中国一个道歉，甚至说什么没有这次新冠肺炎，我都不知道中共这么牛。现在武汉还在牺牲，还在受苦，我们还跑出来说，哎呀，你看现在国外做得这么不好，就是我们中共做得特别好，非常可怕。之前曾有朋友对他说，想要在中国生活下去，有两点你要做到其一，两个都做到是最好的。第一，丢掉自己的理智。第二，丢掉自己的良心。屠龙觉得这两样他都做不到。他说，这次事件我熬过去了，我幸运，熬不过去也是一种解脱。但是只要我熬过去了这件事情，作为武汉事件的幸存者，我这辈子有义务为死去的人发声。 第二部分，武汉肺炎疫情死伤真相点滴。截止到3月6号，武汉中心医院有4名医生因武汉肺炎去世，200多名医护人员感染。明慧网3月11号，武汉肺炎大陆医护死伤惨重一文提醒大家说，中国官方3月6号证实，目前湖北已有超过3000名医护人员感染武汉肺炎，其中 40% 在医院感染， 60% 在社区感染，均为湖北省医护人员，也都不是传染科医生。支援湖北省的4万多名医护人员到目前仍未拿出感染报告。鉴于中共撒谎成性，对信息控制成性，真实数字还有待知情人士挺身公布。早在2月初，英国著名流行病学家、伦敦帝国学院传染病流行病学系主任尼尔·弗格森已经指出，根据模型估算，中共目前公布的确诊数字仅为真实病例数的 10%。 让我们来看几例在百姓努力下公布于世的信息。例一，1月24号，孝感市湖北航天医院的胡殿波医生公开的信息是，武汉10万人感染发热。3月16号，中共宣布的全中国感染人数为81020人，死亡人数3217人。时隔6个星期，全国数字和武汉一个城市的数字相比，仍然倒挂 15%。 例二，2月24号，湖北十堰一位70岁的老人被发现家中身亡多日，家中有一个6岁的孙子，独自守着爷爷的尸体。孩子说，爷爷不让出门，说外边有病毒。这个小男孩给死在厕所的爷爷盖上了棉被，靠吃饼干度过数日。如果不是被人发现，他也许会悄无声息地死去。例三，进入三月，黑龙江省哈尔滨市有位门诊医生关注了几个通过透视胸片可以直观判断为武汉肺炎的病人，后来跟踪病例发现，因为怕数字上涨，已经不再做核酸检测，而是按照一般肺炎治疗，费用全部自理，目前隔离措施不详。因为按照中共的说法，武汉肺炎确诊死人算数字，政府要负责，肺炎死人不算数字，政府和协党各级官员没有任何责任。第四，明慧网3月14号的一篇报道中提到，一名妇女从山东和家乡武汉的亲人通电话了解疫情，她在武汉的亲人告诉她，他们附近有一个村全部感染，政府不是采取方法救治，而是把整村封锁，过几天派几个人去敲门，如果听到里边有动静就走，如果听到里边没有动静就破门而入，安排车将死尸拉到外边事先挖好的大坑里直接掩埋，事先挖好的坑很大。从这几个例子看，有多少死伤在武汉肺炎中的百姓没有被中共记入官方确诊和死亡的数字呢？第三部分，报中共掩盖疫情真相，网民发挥创造力。2020年3月10号，人物杂志报道了对武汉中心医院急诊科主任艾芬医生的专访。专访说，12月30号中午，艾芬拿到一份不明肺炎病毒检测报告。他把这份报告拍下来，在检测报告上圈出 SARS 冠状病毒字样，传给医学院的同学。随后，这份报告传播武汉医生圈。人物专访发表的当天，正逢中共党魁习近平考察武汉。为抹杀其隐瞒疫情以致酿成世界性疫情的罪责，中共宣传部门紧急对该文全网删除。同时，已经下载了这段专访的中国网民以各种方式在网上传播该报道全文，并翻译成英语、法语、希伯来语、波斯语、摩尔斯电码、精灵语和外星文混搭等近百种之多版本，在互联网上快速流传，以示对中共信息控制的抗议。一位用户在微信上发帖说，看到这些版本时，我首先是笑了，然后哭了。台湾作家廖信忠在微信上写道，这个创造力的爆发是一个黑暗戏剧，希望新时代可以无所顾忌地自由使用中文。香港大学审查专家傅景华说，冠状病毒的爆发震惊整个中国大陆，几乎每个人都受到影响， 也因此激起了网上抗议热潮。这次是整个中国。他说，就规模而言，这是我所见过的最大规模。第四部分，大国战役一书是共产党罪行的物证。疫情末了，哀鸿遍野。2020年2月26号，中共新华社便开始推销大国战役，吹捧习近平为中共歌功颂德。很快，此事遭中国众网友骂翻，被悄悄下架。有网友抨击，中共作为祸主，直接引爆并扩散了瘟疫，祸害了中国，祸害了全世界，就算剖腹都无法洗刷其罪恶，还有脸出书大国战役。也有人质问，医院里还有数不清的新冠肺炎病患者，几千冤魂还在武汉上空郁结，学生还不能上课，你们就开始举办盛大庆功宴了？庆功宴上血红血红的人血馒头，你们下得了口吗？也有不少网友提醒大家，大国战役将来都是这个荒唐时代的见证，以及共产党罪行的物证。第五部分，中共继续撒谎，称疫情趋缓，中国记者挑战中共。中共隐瞒疫情酿成世界灾难，近日中共官媒却大肆宣传中国各地疫情趋缓的消息，激起许多中国媒体人公愤。他们罕见的群起反击中国共产党，通过各种渠道发布政府掩盖疫情的内幕。中共某家官媒记者王雅各告诉纽约时报，他最近看到网上流传的报道说，武汉肺炎病毒发源地武汉市的生活越来越好，但他知道武汉仍然处于危机之中，人们在等死，对此我感到非常生气。他说，我是一名记者，但我也是一个普通人。一月下旬，王雅各随同一批中国记者在武汉封城前进入当地报道疫情，他们在酒店中建立临时办公室，穿戴上防护衣和护目镜，冒险进入医院病房采访病人和医生，并紧张地接受检测。亲身面对死亡和绝望，王雅各说，看到这些骇人的故事，你真的会在晚上无法入睡，感到非常沮丧。他记录了中共当局抗疫失败，并在社交媒体平台上发表。上个月，他写了一篇文章，指出在官僚主义失败下，武汉病人正在寻求医疗服务中挣扎。近日，中共官方对于疫情的错误导向，令王雅各这些中国记者愤怒，他们开始反击，罕见地挑战中国共产党。报道称，他们正在发布令人震惊的内容，描述政府的掩盖和医疗保健系统的失败，不断地呼吁新闻自由，利用社交媒体引起公众关注，不公义及虐待。一家国营刊物记者黄先生说，每个人都处于被压抑和委屈的状态，自由表达是我们反击的一种方式。黄先生已经在武汉待了几个星期，他说，随着审查制度的日渐猖獗，记者改成在社交媒体平台和其他工具继续分享他们的报道。事实就像柴火，他说，堆得越多，当遇上火花时，燃烧的力道就越大。北京的退休编辑李大同说，中共政府这次对言论自由的控制，直接伤害了普通百姓的利益和生活。每个人都知道，如果不说实话，就会发生这种大灾难。
请听时事评论，当我们不再接受中共的罪恶时，作者中国大陆法轮功学员。武汉肺炎让武汉人民欲哭无泪，面对末日般的灾难，人们没有了愤怒，也不再会生气，有的只是绝望与茫然，不懂这一切的发生究竟是为什么。随着时间的推移，武汉肺炎蔓延到了世界各地，不经意间，人们发现了一个规律，就是各国疫情的轻重是跟与中共的亲疏关系成正比的。这样一来，也就解开了一个谜团。这个谜团是什么？就是谁跟中共走得近，中共就会把自己的罪恶送给对方。而武汉肺炎恰恰是沿着中共罪恶的轨迹而蔓延的。那么这就有了一个问题， 就是中共的罪恶跟中国普通百姓有啥关系？为何死伤的大部分都是百姓，而不是当官的呢？中共杀人，为啥百姓倒霉？这是因为我们在无知中要了中共的罪恶造成的。当我们举起右手向中共的血旗发誓，把一生献给党时，我们的生命就与中共融为一体了，中共的罪恶也就上身了。法轮功学员帮助人们了解法轮功真相，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就是在与中共的罪恶做切割，使生命获救。有人说，也有小孩子死掉，可他们并没有加入中共的组织啊。是这样的，这与孩子的家长有关。覆巢之下，焉有完卵？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为了自己的家人，请不要再参与迫害法轮功学员了，因为法轮功学员所做的一切是在挽救人们的性命。为了自己的未来，请赶紧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把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牢记在心。当我们不再要中共的罪恶时，武汉肺炎也就与我们无关了。
本期迷会网大陆消息就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